Amen. Amen. Amen.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福分，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主你这个圣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在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也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攻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赐给我们有智慧和能力来明白你自己在圣经中要对我们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把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来念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第四十二篇，今天从四十二篇一直讲到六十篇。下个礼拜呢，就仲裁弟兄呢，继续我们的六十一篇以后的一个诗篇的学习。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十二篇。四十二篇呢，实际上跟四十三篇呢是同一首诗。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四十二篇第五节他怎么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还要尊重他。再看一看第十一节，他怎么说？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十三篇的第五节，是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呢，就叫做副歌，叫做副歌。他在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副歌，做一个段落，然后下面呢，如果有再有副歌出现的话，那前面这几段呢，又是成为分成一段。所以呢，你看四十二、四十三，它完全是有什么连贯性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四十二跟四十三实际上是一篇的。但到后面为什么把它分成两篇呢？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两篇呢，主要就是这个当时作诗的人向神祈求，向神祈求，他的心里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在里面，发生各样的事情，在困难中向神求，求神的什么拯救帮助。他在第一节说，谁让我的心切莫你如露切莫气的。有没有这一首歌？
有
啊，有这一首歌。今天我们会放两首歌给大家听啊，有两首歌。然后他说，我的心我的心可念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在这前面的一到五四节里面，他就是在表达他心渴慕什么？渴慕神，渴慕神。然后到第四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极其悲伤。然后他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当时的诗人就发出了那种渴慕神，见到要想要见到神，要跟神交通，因为他什么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有各种的各样的困难，他要想到神面前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拯救。然后第六到第十节呢，他在不断的在叙述他心中受到的压力。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夜晚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他第十节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他渴慕想念什么神。 然后他更重新的重复了一遍，就是我的心啊非常的忧闷，他心中非常的压抑，有种忧闷的感觉。但是在这里面他说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他讲了这几句话以后他说什么，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颂他，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什么光荣。虽然他处在压力之下，他求神的拯救，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环境的险恶而怎么样放弃神，而且是更加的渴慕神，追求神，他仰望神，抬头仰望神，在神里面他才有什么，他才有盼望。他不是看那个当时的环境，也不是看周围的人，而是仰望什么，仰望神，把信心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上，仰望神的拯救。然后到了第43章43篇，然后他就叫什么，求神什么，求再一次求神的拯救。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前进的国为我辩屈，求你脱离诡诈不义的人。第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而最后他再一次向神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而应该什么，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不单单是因还要仰望神，他还要怎么称赞神。因为什么，因为神使我脸上的光荣，在任何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世人还是仰望神，盼望神的帮助，依靠神来得胜。这就是42到43篇。44篇苦难中的祷告，这里面呢这首诗比较特殊一点，这是一首祷告的诗，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它前面1到22节，你没有看到他向神祷告的话。他从第几节开始有向神祷告？第23节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定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前面这几段讲的是些什么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8节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过去那些日子里神在他们身上的帮助，他们得到胜利，神荣耀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他荣耀的过去。但是到了第9节以后呢，他是讲到了另外一段，他是讲到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在第9节就讲到了现今的情况，目前的情况。目前的情况的话，他是有各种各样的困苦，有失败的情况在面前。你没有看到这两段的很鲜明的分段出来？那么这一首诗呢，叫做《陈塔诗》。陈塔诗，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刚才已经讲过了，开始八节讲的是什么？过去的胜利，过去的荣耀。他说，神啊，你在古时候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这是荣耀过去，过去的胜利。现在到第9节以后呢，讲到是如今你丢弃了我们，是目前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到了第17节的时候呢，他的话锋又断掉了。 他说十七节怎么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就是跟十六节有关系的，因为这些辱骂诽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的报仇的缘故等等，这些都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换句话说，在各种各样的困难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什么，并没有离弃神，还是在仰望神。在这里面，他向神表示对神的什么忠诚，表示还是对神的依靠，的相信神。他十八节说，我们的心没有后退，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到了第二十三节以后，他才开始祷告。那么为什么叫他是层塔式呢？这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上去，到了祭坛的时候，你才怎么献上你的祷告。所以第一层是叙述过去的胜利，第二层是讲现在的困境，第三层是表达对神的忠心和依靠，第四层也就是到了祭坛上之后，他才什么发出了他的祈祷。第二十三节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了？求你兴起，不要丢弃我们，你为何湮灭，不顾我们所遭遇的困惑，所受的欺压的？我们的性命伏在城中，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所以这就是叫什么层塔式，到最高一层的时候，他才向神发出他的祈祷。第四十五篇呢，叫做弥赛亚的诗歌，弥赛亚的诗篇。这首诗篇呢，当时做出来的时候，是因为君王结婚的时候所做的一篇诗篇。但是这个诗篇后来呢，被因为它中间的一段话被引用在希伯来书里面，所以呢，这一个诗篇呢，后来也就变成什么？弥赛亚的诗篇，本来是君王结婚的一个诗篇，后来变成了什么？弥赛亚的诗篇，因为它中间那段话被希伯来书引用了。那么这一段诗篇呢，前一到两节呢，讲的是颂赞神。我的心涌出美色，我论到我的王所做的事情，我的舌头是快手，比世人更美丽，嘴唇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在中间那一段呢，三四五六七八九呢，是对君王的描写。到了第十节以后呢，就是对那个新婚的，either是妃子或者是皇后，说那一段对那个新妇的那幅描写。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很显然，当时这一个心腹与王结婚的那位心腹不是什么，不是当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显然是从外面来的女子，所以叫他什么？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应当敬拜他。然后最后呢，到了十六、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你的子孙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做全地的王，在全地做王。我必叫你的名为万代纪念，所以万民都永永远远的称谢。”那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看一下希伯来文为什么和希伯来书。为什么这一首诗叫做弥赛亚的诗篇呢？这一定要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差不多是最后几本书中间的记载。希伯来书的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的一章八节。 By the way，希伯来书这一本书写出来的时候，它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写什么？要印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超越一切。 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的，耶稣基督是超越摩西的，耶稣基督是超越大祭司任何一个世间他们犹太人所崇拜的对象。耶稣是更美的，耶稣是超越一切的。那在这里面他就在一章的第八节说，我们说他说论到子耶稣，耶稣基督，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权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一看，第45篇的第六节是不是一样的？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第七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对不对？所以这一首诗篇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被引用来印证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篇也就称为什么弥赛亚的诗歌。46篇，今天我可能要讲得很快，我已经时间花了太多了。46篇是一篇蛮出名的一篇诗歌。46篇是一篇蛮出名的一个诗篇，是大君王的颂赞。这篇诗篇呢，特别是因为马丁路德他用这个诗篇做了一首诗歌，叫做《上主是我坚固保障》。这是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所写的一篇，一首写的根据这首诗写了一个一首诗。当时他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因为宗教改革，所以他四面受到攻击，但是他用这一首诗来谱写一首歌曲。换句话说，他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什么，他不会都不会改变，因为有神做他什么坚固的保障。等一会我们可以听一下，有时间的话。他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常常引用这段话，对不对？他说，所以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滂洪翻腾，山虽因海战而战斗，我们也什么不害怕。换句话说，天山啊、什么山崩地裂海啸，这一切世界上所能够发生最厉害的事情发生的话，他还是安然处置，因为有什么，有神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是 ever present， 换句话说是一直是什么存在的，永远是什么不断的，永远不断的。他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的雄壮，有点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的那种感觉在里面。然后接下去这里是一开始一到三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开始就是信心的什么宣告。宣告他的信心，对神坚定的信心。第四、第五、第六、七节呢，是讲到了神同在的福气。第四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血人列国动摇，神发生地边融化，坏君之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避难所。在这里面，河代表什么？河代表什么？河里面有水，代表什么？生命，代表生命。这里分叉，所谓的分叉在英文里面是 whose streams make glad the city of God. 就是说这个河进来以后四面怎么扩开来，使这个城怎么样，得到 nourish。 换句话说，因着神生命的活水带给了人们这个欢乐。但接下去又说那句话，但是还需要注意那句话。他说那个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但是神发声，地变融化。外邦喧嚷，外邦是不信什么，不信神的，他们吵吵嚷嚷反对神，但是神一旦发声的话，地变融化。不管他们如何的在那边喧喧嚷嚷，是螳螂什么，螳螂什么挡车，是不是？这个就是根本不起作用的，根本不起作用。但是啊，在里面又提到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什么同在。然后这一段话的话，如果你再pay attention的话，到了第十一节他又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与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这里又是一个副歌，把这个整个一个诗篇分成什么两段，对不对？两大段。然后你看第八节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仔细刀兵直到地底，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里面荒凉的意思是什么？审判。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是对这个地上一切罪恶的审判。只有审判以后，他才能够什么仔细刀兵。换句话，仔细刀兵的话，在审判之以后有什么和平，有和平。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把所有一切征战的东西全部什么拿掉，给地上盖了所有的和平。到时候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耶和华是神，神必掌权。为什么呢？他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重，在遍地上也被尊重。耶和华掌权，神掌权，耶稣基督将来在地上掌权。这里面呢还有一段，就是你们要休息，稍微一下天行，就是你们要休息，有它的两层的意思在里面。一个呢是对恶人来讲，就是列邦反对神的人来讲，你们不要再小丑跳梁了，不要动了 OK， 因为我是什么，我是掌权的。对信主的人来讲，你们在神的里面有什么，有安息。好，47篇，我给大家听一下，那个就是坚固保障，我给大家一分钟，你们听一分钟。这是他的歌词，歌词不一定完全一样啊，歌词不一定完全一样，歌调是对的。 看下面第47篇。实际上46、47、48是连贯性的，这三首诗篇呢都叫做什么？叫做赞美诗、锡安诗。赞美诗、锡安诗是赞美神的。第47篇也是赞美诗，是一个篇锡安诗，它是称颂耶和华作王。那么在1到4节呢，它是一个宣告，万民呢，你们要拍掌，用诗篇，用跨圣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不在我们脚，又叫地邦不在我们的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他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在这里面，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双重的福分在这个里面。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双重的福分。第一个福分呢，也就是在他说叫什么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啊，我们与耶稣基督什么一同什么走，对不对？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他选择为我们选择产业，让我们在地上安然居住。当然记住，那这一首诗呢，就是可能就是牧师在他的这个讲义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这是一首呢的颂赞耶和华为王的诗歌呢，它可能就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喜庆的这个色彩跟气氛，所以呢很可能就是在祝棚节的那个时候所唱的那首诗歌。好，第五、第六、第七节就是庆贺，庆贺他为王，庆贺耶和华为王。然后他说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然后在第七节里面他用了一句话，他说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五训歌颂。这个五训歌颂是很要紧，不是什么口头上的表面上的歌颂，而是要发自内心的什么歌颂。然后第八节说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要聚集，要做亚伯拉罕自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这里面有没有黑天性？他说神要什么做王治理什么以色列国吗？犹太国吗？是治理什么万国，要治理万国，因为神是万国万族万民万邦的神。所以不单单是犹太人，而且所有是因信称义归在耶稣基督名下的人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子民。好，我们去看第48章。48篇也是一首赞美诗、锡安诗，是庆贺耶和华为王。在这一首诗呢，有一点比较特殊，他的这个诗篇的这个安排呢，牧师有特别讲到这一点。这一首诗为典型的锡安诗，庆贺耶和华在锡安山作王，统治北、东、南、西四方耶路撒冷。为何？因为有神的同在，极为坚固，敌人无法攻下。此时以第八节为中心，是一个 ABBA 的歌曲，相当对称。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ABBA 的歌曲 ？A 也就是从1节到第7节 兵呢是第八节，就是正中就是第八节，然后呢第九第十到十二一直到第十四节又是成什么，又变成 A， 所以是 ABB A， 换句话说 ABA 就是 ABBA A， 那八第八节可以接在上面，也可以接在下面，非常对称。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讲的是什么呢，在这里面前面讲的是神的神，神的城在什么地方，在圣山上，这个圣山是什么地方，锡安山，在锡安山有大君王的城，神的城，在北边巨高华美，为全地国喜悦，神的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这是在北面。然后呢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呢，他又提到在第二段的地方呢，他提到什么，他说他们在那里算是敌人了，敌人就是这些众王，他们看见这神就惊慌丧胆，急忙逃走，他们在城那里被占尽痛痛抓住，好像难产的妇人一样。第七节说，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这里同到东面，牧师这里讲到一个是东一个是北一个东，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北一个东，那么南在哪里呢，西在哪里呢，那南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第十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神掌权直到地极，而不是在限制在某一个地方，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难，为什么说难呢，牧师有一个解释，看一下，这个是会幕，以色列的建会幕，对不对，这是北面，这个是南面，这个东面，这个西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北，我们也讲到了东，那这个出口在哪里，这正门在哪里，在东，那东面的右手边是什么呢，南，那刚刚看到什么说，第十节说你说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在南边。然后呢到第十三节的时候，细看他的外国，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后代，讲到以后的事情。后，那如果面对这边是东的话，这边南边的话，后面是什么？后面什么？
西边。
所以正好是什么？东南西北，整个地球，整个宇宙，全部什么？包含在里面。好，这个也就是 A B B A 的格局。四十九篇呢，是一篇讲的关于向前看的一个诗篇，这里面讲到了人们向前看的愚昧。现在我们很多人也都是向前看，对不对？这是一个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去做向圣经上所描写的向前看那些愚昧的事情。那么四十九篇怎么说呢，一开始说万民啊，这是一首教诲诗，这带有智慧诗的意思在里面，万民啊，你们当听这话，教导我，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你们要听，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是上流下流，贫穷富足，都当留心的听，我口里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里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笔，用情解谜语。开宗明义有一个呼召，呼召在此前面第一到第四节，然后呢到了第五节以后呢，就开始讲出了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第六节说那是第一种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人， 那些以战财货自化钱财多的人，这是那一种人。但是这一种人，他下面讲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三节讲到那些人，虽然他们以战财货自化钱财多，但是有很多事情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做得到。第七节就说，一个也无法夺自己的弟兄。虽然钱财多，但是他们无法做自己的罪，什么东西不能做呢？因为属他生命的价格极贵，只可罢休。换句话说，你钱财虽多，却不能买什么？买你的生命。第二点，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为自己的地，但是这个是痴心什么妄想。人居贵州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他们以为他们的财产还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不会长久，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情，是痴心幻想。他们还是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而且他们所行的这个道，他们所行的道，他们就是这个生活的方式，他们处事的方式方法，实在是他们自己的什么，实在是他们自己的愚昧。他们自以为聪明，但是聪明反而被什么聪明误，他们很愚蠢。但是有一点特别奇怪，他说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言语。那好像牧师有一段话，愚昧的人的话有人听吗？但如果那愚昧的人是有钱的话，他的说话不但有人听，而且还怎么感到佩服。这就是现今世界的问题。你们有看到过那个打路创啊？你们看到那东西，这么愚蠢的一个人，可是他做秀做了很多东西，还给很多很多的这个 advice， 很多人看。愚蠢人的讲话，现今世界还是有很多人看，不但看，而且佩服。我们不走这条路。好，然后呢？接下去又说，对于他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只是这第十五节说，只是神必救赎。哦，第十四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大早晨，正直人就是神的子民，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这些恶人靠钱财的人，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征。第十五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什么收纳我们那些义的归到神名下的人。还有就是在这里面，接下去又给大家讲一句，就是说十六节说，见人发财家产增重的时候，你不要怕，不要去羡慕人家财大气粗，不要去羡慕他们。因为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后赐我们各种各样福分的什么神，而不是依靠钱财，不是依靠钱财。所以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向前看，而是要定睛仰望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十篇，这是一首教导诗。一开始 一开始一到六节一个宣召，然后呢七到二十三节呢是一个教导。在里面呢是分两部分，前面那一部分呢是教导呢，是教导真信徒，也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如何去做。第二部分呢是教导，就是教训那些假基督徒假信徒，十六到二十三节要他们如何的去悔改，要如何的去悔改。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吧，我没办法把这一片仔细的讲。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就说第七节，他说我的名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这里说我的名啊，指的是什么？神的子民，也就是信神的人。那么他下面就是那一段话呢，八九十十一十二，就是对这些人讲的。神在这里说，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我不从你家里取公牛，也不取你在你山圈里面取山羊。为什么？为什么？第十节节说什么？因为森林中百兽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谁的？也是神的。宇宙万物一切都是什么？是神的。神并不在乎于你的什么献祭。记得不记得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读到这一段，撒母耳对扫罗讲的那段话说什么？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什么？胜于公羊的自由。神不在乎你的献祭，在乎你发自内心的倚靠和感谢和赞美。在这里面第十四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什么？祭献与神，要向至高者怀里的愿。第十五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神对真信的、真正信他的基督徒的教导。在这十六节以后呢，变了，他是对谁讲？对恶人讲，对不是真正的信徒讲，或者说就是假基督徒讲。他说，但神对恶人说，你们怎么敢传我的律例，口中提我的约呢？其实你们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换句话说，很多人现在有这种情况，虽然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只是有化名的基督徒。他们恨恶神的话，恨恶神的管教，表面上是基督徒，但实际上内心中却不是什么，不是基督徒。在这个里面，神就有一个管教，叫他们怎么样？他说，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我想我差跟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们面前。第二十二节，你们忘记了神，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什么撕碎，无人担心。你不要自觉于什么，自觉于神。第二十三节，太重重生，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神这里面把什么可以得到他的祝福，什么样的宅你不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清清楚楚的摆在我面前。第五十一节啊，第五十一篇是一篇很出名的悔罪诗，对不对？大家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卫在犯了罪，跟拔示巴犯罪以后写下了那种悔罪诗。他犯了罪，他却不知道，他心狠手辣，把那个拔示巴弄到手，对不对？但是他还不知道他犯了罪，一直到谁先知内神来见他的时候，告诉他做了一个比喻给他，他才恍然大悟，他做了这么大的罪。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写下了这一首悔罪诗。他一开始就是认罪。一到六节他是认罪，他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
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他知道他的罪，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到第七节时候，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神是怎么慈爱的神，当你诚心诚意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怜悯，求他的赦免的时候，他一定会怎么样？会洗涤你的罪，赦免你的罪，不但洗涤你，赦免你的罪，一切过去的事情都一并抹上，他不会追究你的旧账，神一定会赦免我。然后到了第九节说：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恶罪孽。到了第十节里面的时候，第十、十一、十二、十三节，就不单单在这里大卫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的赦免，他还叫在神的面前的求什么，有一个更新的心跟灵。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更新，要重新做人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更新的心跟灵，要不然的话，你还是怎么样？老我，还是照以前那样去做，结果呢，叫做旧皮带装什么？新酒，没有用。然后到了第十四、第十五、十六节，这里面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他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血人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到十七节的时候，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忧伤的灵。神啊，忧伤悔痛心，你必不轻看。这两句话我们都很非常出名，对不对？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两段话，但不单单是引用这两段话，背诵那两段话，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牢牢的把这些的话和教训记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使我们不去同袍负责啊。最后呢，十八、十九节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时你必写公义的祭和燔祭，并有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在公义献在你的台上。 I have 10 minutes left. 第五十二篇又是一个教导诗，它主题就是要永远依靠神，而不要什么，就是跟上面实际上正好一个讲了一遍。前面在四十九篇里面特别讲到什么，那些依靠钱财的人，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什么，你不要依靠任何其他的势力。前面是刚讲是那些人依靠钱财，这些人这边里面讲的是什么？一些人依靠他的什么势力，有钱有势，有些人有钱依靠势力，有些人有权就靠他的势力。在这里就是劝你们不要依靠你的势力，不要依靠你的强权。好，我就跳过去了。第五十三篇呢，实际上跟我们以前学过的第十四篇 almost identical, almost exactly same, except a few words different, so 完全一样的。那么我就不再重复那一段了，大家以后可以看十四篇的话，你就知道这完全一样，这一首教导诗。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这一首诗要重复呢？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一再的重复，这重复的意义在哪里？重要。Emphasize, 对不对？重复的意思就是说要 emphasize, 就是要 着重的强调，不要强调，强调它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叫知道不知道？这个 Deuteronomy 生命记，它本身原来的意思叫什么？重生神的人。为什么？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才重新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更无。好，五十三篇是讲愚顽的无神论者，是愚顽人，讲的是愚顽人。那些愚顽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啊，我可以我行我素，不会得到任何的报应。错了，错了，错了。好，我们跳过第五十四篇。五十四篇，帮助我的神，也是一首祈祷诗。那么祈祷诗，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首祈祷诗呢，是一个是蛮典型的一个祈祷诗，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祈求，呼求神，呼求神。第二部分呢是向神祈求祷告。第三部分呢是赞美。第一节跟第七节相对，第二节跟第六节也相对，第三节又跟第五节相对。这里面有几个括号在里面，牧师说，我来看一下啊。第一节跟第七节是相对，是呼求神啊，我求你的名，就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然后到了第七节说，他从一切艰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嗯，然后第二节呢跟第六节的又是对称，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然后呢，那第六节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第二话我要称谢称颂你的名，你证明本为好，一直下去。但它的主题是在哪里呢？它的主题是在第四节。第四节，神是帮助我的，神是扶持我的，这是一个主题。这首诗主题就是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第五十五篇又是一篇祈祷诗。啊，这一篇呢它分成了三大段。这一篇是这一四篇呢分成了三大段。一开始就是向神的什么呼求，就向神的呼求。他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因为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终于从你的声音，恶人的气焰，因为他们的将他们将罪孽加在我的身上，发怒起逼迫，下神呼求。第二段呢，四到八节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出来言语，他要怎么样，他想要怎么样。发生的事情太多，死亡的金光临到他的身边，他接下去说什么？但愿我有个翅膀，像只鸽子，我就飞去躲避什么？要躲避这个现实。他实在压力太大了，他最好就是 walk away, I don't have to deal with it anymore, right? 他就是他压力太大，他恨不得就什么逃走，要躲避现实。还有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呢，他就谈到了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危机，而且这些仇人敌人的凶狠还不止于这一部分，更叫他感到伤心的是什么？是什么？第十三节说什么？哦，第十二节说什么？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敌人骂我，他还什么受得了？也不是恨他的人，他恨他的人，他躲避。十三节就说什么？却是你却是什么？不料你是与我平等，与我和我是我的同伴，我自己的朋友，我们平常素常彼此谈论，以为感谢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中心，是他的自由啊，是他好朋友，是他在一起的人，这些人的背叛 小刀一样子的。然后他谈到了第十六节，一直下去，在这里他就思念神的救恩了。他说：“至于我，我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什么必听我的声。”他坚信神会听他的祷告。然后他再一次提到了那个恶人，那些恶人背叛他的人，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他额头，他口如奶油光滑。原来美国人的这句话说 smooth like butter， 就是在这里出来的，非常流嘴滑舌，好厉害 smooth like butter、他心里就怀着真正，他的话比牛还柔软，其实拿出来的刀笑里藏刀，对不对？笑里藏刀，表面上是一个笑，人心笑面老虎，背后就是一刀插你背上，这朋友的背叛。所以他说第二十章就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二十二节说，神啊，你必叫恶人下灭亡的坑，流人的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抵抗你。这是最后他信心的宣告，相信神什么必拯救他。在这里他祷告一开始是什么？呼求。接下来是什么？向神求神的什么拯救。最后他是什么？以信心的什么宣告来做结束啊，信心的决心，信心的宣告来做一个结束。五十六篇，五十六篇也是一篇祈祷诗，但这篇祈祷诗呢，牧师在这里说是这里有好几个括弧，那这个里面呢，他可以大家自己看一下，我不是那么没有，已经没有时间给你们讲这个，仔细讲这个括弧的事情，可以自己看一下。好，到第五十七篇。又是一篇祈祷诗，但这篇祈祷诗呢，一开始是一个祈祷，然后呢是赞美。但这一首诗呢，被人家也用来做什么？一首歌，一首歌。然后在这个里面，这五十七篇呢，你们看一下，第五节跟第十一节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那就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副歌，对不对？这个前面它以副歌是结束那一个段落，然后呢再开始新的一个段落，在副歌再开始的时候，副歌出现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段落的什么结束，所以副歌是一个段落的结尾。在这里面一看就清楚了，这个五十七篇就分成两大段，前面一段是什么？是祈祷，后面那一段什么？是赞美。好，五十八篇，五十八篇呢是讲到了神的审判，求神的审判。在这里面前一部分是一个审判官讲的话，讲的是前一个，前面一段的是讲一个审判官，后面一部分呢讲的是另外一个审判官。这两个审判官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是呢，你们默然不以真和公义吗？施行审判，喜安真执吗？不然你们心中作你们在地上趁着你们所行的强暴，地上的审判故公正，故公义。这是我们统治者在这个世界上统治者的审判，不公正，不公义。所以他中间的时候，他就想神求。第六节说：“神啊，求你撬去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撬掉他们受伤时的大牙。”第九节以后呢，他就是讲到了另外一个审判官。他说：“你们用荆棘火烧，锅还没有热，他就用旋风把天和烧灼的一起刮去。”第十节，一人见仇人遭报，就欢笑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什么？ 地人仍然有善报，在地上国有施行审判时，他这里面翻译有一点点的差落。实际上他英文里面不是说在地上国有施行审判的神，而是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 God who judges the earth、啊、最终是神会审判这个世界，而神的审判才是公义的审判。59篇又是一篇祈祷诗，又是一篇祈祷诗，是求神的拯救。一到九节呢是向神的祈求，十到最后呢十七节呢是信心的宣告以及向对神的赞美。这里面有没有看到副歌的出现？
有。
第几节跟第几节？
九。
第九节跟第十七节，所以它的分段就是讲到刚才所讲的，一分成什么两大段。第六十篇是以色列人打了败仗以后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是神面前的祷告。他这里面第一段是向神的呼求，第二段呢是到这是第一段的就是一到三节，第二段呢是四到五节的求神的拯救，然后到第六、第七、第八段呢，正好是有神的话语在这里面，是神讲的话，是神讲的话。在这里神所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前面两段呢是他们打了败仗、失败，求神的拯救。那神的讲话就是说，神要怎么帮助他们得胜？怎么说呢？他说，神已指示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赞扬苏格谷，神要得胜，神要把这些地方拿下来。然后基列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亚是我沐浴的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所谓的向以东抛鞋，抛鞋就是把鞋子放到哪，以色列习惯是脚踏在哪里，到了哪里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我的主就是我的地面。所以我抛弃一下以东，就是以东要把神要把什么以东拿过来，是以东那边要归向谁。所以在这里面是神，他神说他一定会带领他的子民什么得胜。最后九十十一十二是最后的信心的宣告，在这里面注意了，在祈祷室里面常常在最后的时候 typically 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信心的宣告。在十二节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见到我们的敌人就是他，相信神，知道神必使他的子民怎么得到最终的胜利。我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好，下礼拜是后台弟兄教这个诗篇，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帮助我们明白认识你自己的在圣经中的真理，求主你自己的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一切所做的准则。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的。